InBody 其实现在是变成体脂计的一个代称了，那这一类的体脂计它的原理都是说我们会用一个微弱的电流去通过全身，那我们的脂肪因为是油嘛，油脂它的这个导电性很差，那我们的肌肉里面有七成是水分，所以肌肉的导电性很好，所以这个电阻仪器呢，它就是借由测量你身体的电阻，它看，你电阻很高啊，那你一定很多脂肪啊，如果你电阻很低啊，那你可能肌肉比较多，它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侦测的。但是哦，因为这个电阻跟水分有关系，所以它就很容易受干扰。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呢站了一整天，脚有点水肿，有没有？水肿的时候去测会怎么样？
他会觉得这是肌肉，是不是？
对，没错，机器就误以为说，你虽然体重比较重，可是你的电阻好低哦，你是不是肌肉很多？所以这个电阻的仪器哦，它的受干扰的程度往往是很严重的。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放送观点。大家好，我是陈轩。最近几年呢，坊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饮食跟运动方法，比如说168断食、生酮饮食、地中海饮食等等。其实每个方法呢都有各自的拥护者。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在网络上搜寻相关的资讯，是不是常常会查到很多真真假假、很复杂的资料，让你越来越困惑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深入研究科学的数据，然后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和你说明清楚，那么在减肥的路上，大家可能就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了。今天的放送观点，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脸书粉丝团和 YouTube 频道一分钟健身教室的创办人史考特医师，希望透过他的观点可以帮大家更有效率的达成健身瘦身的目标。史考特医师你好。
陈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如果有 follow 史考特医生的人，你在他的 YouTube 或是脸书常常可以看到他分享了各式各样的饮食跟运动指南，但是其实不管是透过阅读医师出的书或者是他平常分享的贴文，他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科学这一个关键字。所以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要先问一问史考特医师，一开始你怎么会成立一分钟健身教室，经营这个频道的内容？那么在饮食和运动领域，你有看过大家哪些因为不科学的原因而犯的错误或是盲点吗？
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接触健身哦，因为一学期要练七年嘛，所以我大概是大五大六的时候开始接触健身。那接触健身的时候，一开始就会从一些网络上的资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英文的网站，其中一个叫 bodybuilding.com 健美 .com， 我就看很多文章，里面不乏是一些健身教练啊或者是选手写的文章哦，那我就觉得很有兴趣，一开始就很着迷。可是因为在医学院嘛，我们有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可以去搜寻一些学术的网络，就可以下载到很多最新最好的科学文献。那我就想说，何不把我的兴趣跟我的能力结合在一起，我就开始来研究一些比较学术性质比较科学性质的营养啊运动科学的一些这种研究。结果发现说，很多我原本看到的网络上的通俗资讯跟我学术上看到的一些这种资讯其实往往会打架，甚至完全相反。举例来说，之前我就看了一个健美选手，他是一个冠军，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健美先生。他说他每天早上在吃七八颗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蛋里面很多胆固醇嘛，所以他会把那七八颗蛋黄把它丢掉，只吃蛋白的部分。我说 OK， 好，了解。那所以一阵子我也都这样子做，我每天早上吃五颗蛋，不管怎么样我就想办法把那个蛋黄丢掉。那其实丢蛋黄蛮麻烦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曾经把蛋黄直接分出来之后丢在垃圾桶里面，结果隔天早上那个味道真是臭不可闻，很可怕，被室友嫌得要命。后来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就想说去查一些文章，结果赫然的发现，其实胆固醇啊到底吃多少这件事情在科学上是不但没有定论，而且其实很多研究指出说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我看到这个资讯觉得蛮有趣的。后来果然在2015年的美国饮食的指南就开始更新说其实现在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取是没有上限的。以前是规定说一天只能吃一颗蛋，但是其实现在的最新的指引是说没有限制啦。当然不是说你每天可以吃十几二十颗蛋啊，但是说如果有患者跟我讲说原吃两颗蛋三颗蛋，基本上我不会太担心。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很有兴趣，我竟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呢，后来在科学上在这个指引上也得到了这个验证，我就开始发表一些我研究的心得，我看了什么书，看了什么文章，我就把它写成一些通俗的短文啊，后来拍影片啊，就在网络上分享给大家，所以才有一分钟健身教室。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 follow 一分钟健身教室好一阵子了，我之前在跟同事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们看久了发现一分钟健身教室讲健身的东西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很多都在讲吃这一件事。但是其实有在健身运动的听众知道说，其实饮食这个东西对运动的成效确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你本身对于比如说吃或是运动没有那么钻研的话，有一件史考特医师在书里面讲到的东西大家可能会有点震惊，就是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靠运动其实效果并不好，对吗？
嗯，没错没错。我们一般都希望把脂肪减掉，我们希望把肌肉留下来啦，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减脂，不见得是减重哦。那减脂肪的话，我们其实是八分吃两分练，然后就是说八成的努力要来自于你饮食上的控制，两成的努力来自于这个运动哦。那其实这个在研究上已经被研究的非常透彻了，就是基本上靠运动真的很难瘦。举例来说，之前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一群安养院里面有点肥胖的老年人哦，然后给他们分成几组，一组就是控制饮食，一组就是做运动，而且他们的运动蛮扎实的，每一个礼拜要运动大概三四天，每一次都一个半小时哦，其实运动量蛮大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运动量。这样过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有运动的人他的体重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可是有控制饮食的这个老年人呢，他的体重掉了平均大概八公斤左右，曲线图一画出来非常的漂亮，一目了然啊，就知道说到底饮食还是运动哪一个比较重要。我猜现在应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原因有几个。第一点是当我们运动之后啊，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当你真的很剧烈的运动之后，你会怎么样？肚子会
吃更多。
对，像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跟太太啊去爬山，爬了就是那种半天啦，大概三四个小时哦。但是我们爬山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想说，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去哪里吃饭？就找了一家火锅吃到饱，我大概吃了两三碗饭吧，就印象很深刻。我很少吃这么多哦，所以第一点就是运动完之后肚子会饿。第二点就是运动完之后其实大家会怎么样哦？回到家就酸得要命嘛，洗完澡之后应该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听 podcast 了，后续也会身体产生一些这种活动量下降的代偿啦。那再来是最近这一两年我最近也在网络上发表说，其实研究发现说啊，就是大量的运动之后身体会进入一个算是节能模式，因为消耗热量是不利于生存，至少在古早时代是不利于生存的一件事情，所以身体会开启节能模式，让我们的基础代谢反而会下降哦，这个是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哦。所以基于以上几点，运动后我们食欲会上升，活动量会减少，然后基础代谢会下降，因为这几点呢，所以其实运动本身是不太容易让人产生显著的减重。
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身体会自动调节它的模式嘛，其实看了你的文章或者是分享之后，就会越来越感到这门科学真的很博大精深，然后人的身体真的很神奇。因为曾经有一个研究指出，暴饮暴食的实验吃越多反而基础代谢也跟着上升了，这是为什么呢？
嗯，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哦想成其实就像是一个个人的收入跟支出哦。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然后他的月薪比如说是三万元好了，那他每个月平常也就比如说住一万在吃，一万在娱乐上，那他就是收支达成平衡。那今天假设说他的房东突然要涨他房租好了，他从一万块涨到一万五，那这个人会怎么办？他可能每个月都变成要从他的户头中多提出五千块来支应，可是过一段时间他总是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说他可能会吃的便宜一点，他可能会少出去玩一次，那想办法把这个收支压下来，让他不要每个月都赤字。那相对起来，如果今天这个三万块收入的人，他的老板给他加薪加了五千块或加了一万块，他一定会可能就是好开心哦，我们去吃一顿庆祝，可能下个月想去哪边玩，我想要买的衣服终于可以买了，他的支出也会稍微增加一点点嘛。所以其实我们人的财务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身体也是这样子哦。当我们今天少吃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我们的消耗就会跟着调降一点，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希望耗费太多热量让自己变得太瘦，这个有害于生存。相对起来，如果我们今天都大吃大喝，每天都大吃大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基础代谢也会跟着往上升一些哦。所以就是说我今天有多余的热量可以使用了，我不需要那么省。但是啦，我们身体又有一个很不理想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降低自己开销的能力还不错。如果我们想要节食减肥的时候，我们的基础代谢通常会降得蛮快的。但是呢，我们要增加基础代谢的能力没有那么好。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每天都暴饮暴食，在一个月好了，我们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一个月的这个造的孽全部都给它燃烧掉、排除掉。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减重比较难，但是要增胖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们身体 是希望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体重的，我们不希望太瘦也不希望太胖，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都有这个调节的机制，只是在我们现代食物很多很高热量啊，又很容易取得，按一个手机就送到家里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部分人的体重都是偏向过重的这个地方在移动。
其实如果大家有开始想要进一步做减重减脂的话，他可能第一步会做的事情就是说，那我来算一算我的热量卡路里好了。可是其实史考医师有分享过非常多关于热量卡路里的迷思，那大家常常会误会或误解的事情有哪些呢？
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这几年来是观念有点改变。我一开始在书里面提倡的是说，不用算卡路里，不用算热量，我们只要把食物的品质顾好就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餐尽量吃的是原型食物，我们吃瘦肉、吃鱼、吃蔬菜、吃水果、吃看得到原型的五谷杂粮，比如说像糙米饭、像地瓜、像根茎杂粮类。那我们尽量少避免像是蛋糕、饼干、泡面、面包这些比较精致加工的食物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食欲调节的中枢就会自动运作得很好，我们就自然不会吃太多。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当我们午餐如果吃一个健康餐的便当，你可能吃几口就觉得我饱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午餐吃的是比如披萨、薯条、可乐，你就可能觉得说，吃完之后我好像还可以再吃点东西。通常啦，我们如果吃垃圾食物的时候，热量会比较多一些，这是我以前的看法哦。但是其实我认知到真的有些人他必须要算热量，比如说我一再遇到好多人跟我讲说，史考特，我已经吃很少了，我就是瘦不下来，你告诉我到底出错在哪边哦。那我就请他把三天份的饮食都拍下来然后给我看，其实这个每一餐都1000多大卡、啊哦、我就跟他讲说，哇，你这个吃的其实不少耶，但他一直觉得以为他自己吃的很少、嗯、哦，这点其实在过去研究一再被证实了，就是当我们人在计算自己吃的热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少算，甚至有些人就说一个人可以低估他进食的热量达到 50%。 我一餐明明就是1200大卡，他自己以为自己吃了600大卡，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哦。在这种很容易误判自己热量摄取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尝试着计算热量，不用久，计算个3天5天1个礼拜，让你对于热量的摄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食物，比如说前阵子是中秋节嘛，看这个月饼，哇，一颗1000大卡，1000大卡很多耶，我的体重一天吃3颗就已经不用再吃任何东西了。就是当你尝试算过热量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哇，其实很多东西它是热量很高的，我这样吃原来是太多的哦，那我这样吃是可以的。我现在不再认为说计算热量一定没有效啦，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自己也是，我大概就是吃原型食物然后吃到八分饱，这样就 OK 了。可是对于某些减重真的遇到这个撞墙期一直减不下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人来说，我觉得计算热量还是有它的价值在。
但是吃东西这件事情每个人又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先天的体质可能就不一样。我觉得在你分享的内容里面有一个东西最让我震惊的，就是每个人对于淀粉酵素的这个活性啊，就是有点不同。有些人他吃甜食他可能就也没什么太大反应，有些人一吃可能就非常的胖，或者是血糖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中间存在的差异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件事情？
先帮大家补充一个重点哦，就是我认为当我们今天吃原型食物，然后有规律运动，而且体重不要过重，你只要做到这几件事情，其实你在健康上大概就拿到80分了。我再讲一次哦，你的食物大概都是原型食物，蔬菜、水果、瘦肉、五谷杂粮，然后你的体重是标准的范围内，不要过轻也不要过重，每个礼拜都有运动，有做重训，有做有氧运动，有做各式各样的活动，那其实你就拿80分了。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血糖的这个因素哦，就是你想要拿90分95分的人你再去注意就好了哦。所以我们这个根本的东西还是先注意好哦，那这个血糖的东西就是比较枝微末节的哦。那这个研究是显示说，我们如果看东方人跟西方人吃一样食物的话，他的血糖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像我们东方人可能吃淀粉，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主食就是米饭，所以我们吃很多这种白米啊、糙米啊，我们的血糖反应就比较和缓，我们的身体比较能够正常的代谢这些五谷杂粮。但是相对来讲，西方人尤其是住在比较靠近北边或者是比较靠近极区的这些人呢，他平常吃的食物可能是比较动物性的蛋白质，就因为寒冷的地方种不出什么谷物嘛，所以他们可能平常就没有吃这些淀粉类的食物，所以他们的基因来讲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好的代谢这些碳水化合物。但是我自己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哦，就是2年前我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实验哦，就是我身上装了一台连续血糖侦测机，它就是植入我的皮下，然后用蓝牙的讯号传到我的手机里，所以我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看到我现在的血糖是多高跟多低。 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做各式各样的实验，我去吃冰淇淋，我去吃披萨，我去吃白米饭，结果意外的发现呢，我拍一支影片，我说我不是饭桶，但是我是垃圾桶。意思是说我每一次吃饭，我的血糖都飙得很高，我吃一碗白米饭啊，血糖甚至可以到180很高哦，180是很高的数字，而且我吃各式各样的饭，我吃白米饭，我吃糙米，我吃紫米，我吃五谷米，因为我就怎么吃怎么血糖都高，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欸，会不会是因为台湾的米可能有一些特色，不然我们去买特别的米。我太太就很厉害，她帮我买到了一个日本进口的糙米，而且那个糙米是它还有分等级，它有从很白的白米到很糙米的糙米。我就买了最糙米的糙米，吃起来蛮硬的哦，还是一样，我只要吃饭我血糖就是哇，就不要很高。可是呢，我吃比如说泡面、冰淇淋，我还去知名大卖场买了披萨，那个好大一块，我一个人把它吃掉，欸，血糖就不动如山，也没有到完全不动啦，但是可能就120-130，而且屡试不爽。我自己的猜测啊，就是我可能上辈子可能是欧美人士，就是我吃面食类的东西就很 OK， 啊，吃白米饭就不 OK。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啊，就我可能真的就适合吃这种比较面食类的东西。但是还是强调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哦，先把刚才那些做好，就是你有运动，保持健康体重啊，吃原型食物啊。如果真的非常希望拿到98分的人，我们再来做这种，我这个是自费的一个检查，我就是要放一个血糖机在身上，然后这样连续监测。那我就学习到，欸，拥有了身体有这样的差异。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做看看啊。但是一般人，绝大部分的人不需要做到这么细致，没关系。
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去把一个东西埋在皮下去监测，所以他在检视自己的运动或饮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看体态、体能或是健康有没有进步。但是谢豪的意思，你说这三个指标，当他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必须要有所取舍，是吗？
嗯，举个例来说，我们现在健身的风气越来越盛，大概过去10年啦，从可能台湾没什么健身房，到现在可能每走个10步路就会看到一家健身房哦，所以这个全民健身的风气非常兴盛，我是觉得非常的欣慰了哦。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太极端也会有一些反效果，比如说我们看到路上一个招牌上的 model 还有6块腹肌，我们通常觉得说哇，这个人很健康、很阳光、很有活力、很爱运动，他一定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但其实未必哦。举例来说，像健美选手，大家如果在追踪一些健美健的新闻，就会发现说，大概去年跟前年，几乎每1-2个月就有一个知名的健美选手英年早逝。我说的英年早逝是可能到30几岁，甚至26岁、24岁的健美选手，壮得跟牛一样，然后那个腹肌超级明显，全身爆青筋哦。那当然有比较不极端的，可能58岁、60几岁，就是心脏的问题就往生了哦。那甚至我之前有报道过一篇研究，是说健美选手的平均寿命，我这边讲男性哦，是比平均来说一般人的平均寿命要低一截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说健美圈其实药物滥用的问题蛮严重的，那这些药物在没有医师的处方下哦，他们被滥用的情况下，其实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往往是很大的。那再来就是说，光是把体脂降到低到你可以有6块肌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一定它是很健康，甚至很多健美选手说，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全身这么壮，其实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是我这一辈子最虚弱的时刻，因为他必须要用极端的饮食降体脂，然后可能要非常非常高的运动量，他甚至在上台前他要脱水，他要把身体的汗逼出来，让他的这个皮肤看起来更薄，让他的肌肉看起来更明显，这些事情对于健康其实都不见得是有益的。我刚刚一开始有说，体重太轻太重都不好，体脂肪也是一样，太低太高都不好。以男生来讲，这个体脂肪太低的话，可能会造成雄性素下降，会觉得全身没力气，男生的话会性欲降低，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会生理期不规律，甚至不来，进入有点像停经的症状，也会有骨质疏松跟饮食失调，比如说厌食症、暴食症这种的危险。所以我这边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追求极端的体格，比如说我们要看到非常明显的腹肌，其实往往是要付出一些健康上的代价。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追求极致的体能，比如说我要举很重，我要跳很高，比如说大家知道很多职业的球星啊、明星 NBA 啊、NFL 啊，其实很多都有很严重的运动伤害嘛，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在体能跟外观上追求很极致的时候，其实对于健康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啦。所以这边讲的是说，就是不要看到那6块肌以后觉得哦，有6块肌才健康，其实6块肌不等于健康的。
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体脂降下来这件事情，像你现在说的，有越来越多健身房，然后大家加入会员之后呢，可能就是有事没事就来测个 InBody， 然后看一下自己的体脂怎么样，但其实这种测量常常也会有一些盲点，是吗？
没错 ，InBody 啊，它就是其实现在是变成体脂计的一个代称了哈。那这一类的体脂计，它的原理都是说，我们会用一个微弱的电流去通过全身。那我们的脂肪因为是油嘛，油脂它的这个导电性很差。那我们的肌肉里面有七成是水分，所以肌肉的导电性很好。所以这个电阻仪器呢，它就是借由测量你身体的电阻，它看，欸，你电阻很高啊，那你一定很多脂肪啊；如果你电阻很低啊，那你可能肌肉比较多。它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侦测的。但是哦，因为这个电阻跟水分有关系，所以它就很容易受干扰。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呢站了一整天，脚有点水肿，有没有？
嗯，
水肿的时候去测会怎么样？
他会觉得这是肌肉是不是？
对，没错。或者是女生生理期也是一样会水肿，孕妇也是一样会水肿，机器就误以为说，欸，你虽然体重比较重，可是你的电阻好低，哦，你是不是肌肉很多，他就自动把你的体脂肪下降一些。那相对起来，比如说如果我们喝杯水啊，吃的食物啊，刚运动完，刚流汗完啊，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上厕所，哦，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电阻哦。所以这个电阻的仪器哦，它的受干扰的程度往往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参考就好。那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测量的话，我们每一次都是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我们上完厕所之后就直接去测量。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都是同一个状态，我们还没有吃东西，没有流汗，没有喝水，这样去每一天测量的话比较公平啦。我们不要一天早上量，一天晚上量，一天运动完量，一天运动前量，那个其实都不太准。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测 InBody， 我是用外观去观察好了，我看我自己的身体，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问题是肚子大大的，或者女生觉得，屁股大腿，就是到底男生跟女生他们在身体上的这种构造啊，有没有人就是研究过他男女就是特别容易胖哪边？那如果我真的想要针对我那个地方去改善，我可以怎么做呢？
很好的问题哦。男生跟女生的肥胖的情况，哦，往往不同。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通常知道如果男生胖，第一个通常先胖肚子。像如果我们看一些中年的男子，我们英文有一个说法叫 dad bod 嘛，就是爸爸的身体，就是通常都是肚子圆滚滚，肚子很多一圈油，但是四肢可能就相对起来没有那么多肉。相对起来，如果今天女生要肥胖的话，她通常第一个会胖的是屁股跟大腿。苹果跟西洋梨，苹果是形容男生中间圆圆的啊，如果女生的话就是下半部，西洋梨是下半部看起来比较宽嘛，所以屁股、大腿跟小腿会比较多肉一点点。那这个是因为跟内分泌有关系，女性的雌激素会让脂肪比较优先堆积在下半身。但是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女生这个下半身的脂肪哦，跟慢性病是无关的。好，意思是说，即使女生的屁股、大腿有很多肉，这些肉也不太容易造成你未来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癌症。但是男生肚子这一圈，我们叫中心肥胖、中央肥胖哦，肚子这圈的肉，它跟刚才说的这些慢性病就很有关系。所以男生肚子的胖哦，只要小心啊。如果女生肚子也有比较多肉的话，哦，那可能也要当心。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针对比如说女生的下半身或者是男生的肚子来瘦，哦，能不能针对这些特定的区域来做瘦身，答案是不行。我们的身体，哦，它就是非常的顽固啦，基本上要先瘦哪后瘦哪都是先天决定好的。我们身体不同地方的脂肪细胞，它对于释出跟吸收脂肪它有特定的这个特色。比如说以女生来讲，她就是下半身的脂肪比较喜欢吸收，比较喜欢储存，那男生这个就是在肚子上。那所以这个都是先天决定好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透过后天来改变。比如说我肚子胖，我做仰卧起坐拼命练腹肌，有没有办法瘦到肚子？研究也在告诉我们说不行，我们没有办法靠局部的运动去瘦到那个地方的脂肪，所以基本上可以放弃啦。唯一可以让我们局部瘦身的方法就是抽脂，用外科手术把它移除掉，这个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饮食、生活形态、运动的方式，甚至吃药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局部的瘦身。
如果有听众朋友他很认真听到这边，他一定觉得充满了悲观，就是说我想要减肥靠运动好像也没有用，然后我想要局部瘦身我做仰卧起坐也没有用。乐观点来说，我们以上讲的这些原则，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跟改善的话，第一个健康一定会提升，那第二个就是长期下来他一定会慢慢去靠近你的目标。那我想要帮听众朋友问的是说，如果我想要加快我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我去尝试不同的饮食方法、饮食控制，比如说开场讲到的168断食法，或是有些人之前在研究流行什么防弹咖啡啊、生酮饮食啊，到底这些琳琅满目的饮食观点，史考特你怎么看？
其实所有的饮食都有效，意思是说研究啊发现这些饮食在捉对厮杀的时候，他们得出的这个减重减脂的效果其实是类似的。只要热量能够降低，我们整天吃的热量降低，其实都能瘦，而且瘦的速度是一样快的。所以目前这个科学界的共识就是说啊，其实喜欢吃哪一种饮食来瘦没什么关系啦，就是说你喜欢 A 饮食喜欢 B 饮食，只要你自己喜欢符合你个人的方便喜好健康目标，那当然营养要均衡啦。比如说如果我们一种饮食它永远都不吃蔬菜水果好了， 那我想大概也不太理想哦。总之就是个人喜好哦，是会占蛮大的一个比重。那至于要用哪一种饮食法来减重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举个例子哦，就是像我啊，我发现哦，当我如果想要少吃一些的时候啊，我通常从淀粉来下手，因为我觉得如果一餐如果没有饭，我觉得好像也还好，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适感哦。但是相对起来，如果我太太今天想要少吃一点，就要不吃饭，不行，
会太饿，
她会觉得没有吃到饭，没有吃到淀粉，就是没有吃到东西的感觉。哦、那从我的经验是这样，就是男生哦，如果今天想要减重的话，砍淀粉大概没什么，不会有人太大的抗议。男生是喜欢大鱼大肉啦，其实就是这样。啊，女生的话，通常像我观察我两个女儿也是哦，她们就很喜欢吃那种富含淀粉的食物，像面包，她们就很喜欢。她们一上餐桌，她们第一个就是要面包，嗯，她们第一个不会想要吃肉。我太太也是，就是比较喜好淀粉的哦，所以对她来讲，她可能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她可能少吃一些油哦，比如油的东西她不要碰，但是还是给她一点淀粉，那这样她可以感觉比较满足，比较不会觉得减得太辛苦啦。这个就是一个案例，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减重的话，我会砍淀粉啊；如果我太太要减重的话，可能会减少油脂的摄取、哦、所以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喜好会占据很大的一个考量的点、啊、那至于要哪一种饮食，其实真的没有说哪一种最好。
以上跟大家聊了非常多饮食吃都是相关的，其实大家可以去追踪史考特的太太小食怪的一分钟健康私厨，可能有一些就是关于教你怎么料理，然后让你吃得好吃又健康。回过头来讲到就是一分钟健身教室嘛，我们来聊一聊运动这件事情。在过去大家都会有一个既定观念吧，就是我要增肌我就去重训，我想要减脂我就去做有氧，那这也是一个迷思吗？
增肌要做重训这点事情是完全正确、哦、我们刚才讲到减脂是八分吃两分练，那但是增肌就是反过来，就是八分练两分吃。今天如果有个人觉得我的肌肉不够的话，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原则上就是做重量训练就对了。但是减脂要不要靠有氧运动呢？我们刚才一开始已经讲了、哦、就是靠运动来减脂肪，它的效率不是没有，但是效率非常差、哦、就是因为我们身体会有各式各样的代偿机制去抵抗你运动减脂的这个成效。所以今天一个人想要减脂的话，我觉得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还是控制他的饮食，而且就是控制饮食的热量啦。那我们刚才讲控制热量有很多方法，有168，有生酮啊，有低碳啊，那原则上就是你吃原型食物然后总热量低，那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你这个目标。所以增肌的人要做重量训练，减脂的人要控制饮食，这样大原则就不会错。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女生比男生多一点点，过去大家在想像女生做重训的时候，她可能会有一些些疑虑，不想要比如说练得太粗壮啊，或者有一些担心什么的。那你自己在实际上实务上观察，你觉得女生做重训真的有什么那么夸张的巨幅的体态变化吗？那她如果想要达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体态目标，重训这件事情她怎么去安排她的课表呢？
讲白了，女生很怕练完之后会变得太壮、哦、那尤其是网络上偶尔会出现一些那种我们叫金刚芭比，就是脸看起来很像少女但是身体超粗壮的这种的，就是很夸张的那种体态哦。那其实可以跟各位讲说，那种看起来你会觉得很夸张的女生的体态基本上都是用药物达成的，就是他们去注射一些雄性素体能增强药物才有办法达成那样的体态。那一个女生即使非常非常认真的训练很久很久，5到10年的时间，也不可能会变成像那样太壮的体态。那这是第一点，女生基本上不太可能太壮、哦、那第二点、哦、很多女生觉得说我天生骨架都大。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哦，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她是来看脚踝扭伤，她是一个我记得14岁的妹妹、哦、那她的妈妈带她来，然后就顺便跟我聊天说，哎、欸，我们家妹妹啊，就是这几年、哦、觉得下半身、哦、变得很粗壮啊，因为她没有做什么运动，为什么小腿会这么粗，是不是肌肉很发达？那个时候我在帮她做超音波检查，说好，我帮你看一下，我就把超音波探头放在小腿肚上，我就跟妈妈解释说、哦、你看这一层 都是皮下脂肪，这边才是肌肉。所以你们家妹妹是因为经历青春期，青春期之后我们的雌激素开始分泌，让我们的小腿大腿屁股开始堆积脂肪，所以她才在这几年中看起来好像下盘怎么变得比较粗壮了，那个不是真的肌肉，那个是脂肪。所以其实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误判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肌肉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练哦。其实是你的脂肪也不少啦，这边不是要这个在外观上去贬义他人哦。我意思说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一个女生呢，在没有运动的前提之下，觉得我的小腿太粗壮，有很高很高的机会，你不是真的肌肉太多，而是你的脂肪太多。所以对于重量训练的女生来讲，我其实觉得说，第一个你要练太壮是不容易的哦。第二个，其实大部分的女生觉得，如果你已经太大只的话，都不是肌肉太多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怎么安排了。那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其实说男生跟女生的重量训练的方法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男生怎么练女生就可以怎么练。那但我知道很多女生她可能会希望说可以练翘臀啊，她要蜜大腿啊，那她不希望她的手臂变得太粗壮。那所以许多的女生在课表的安排上，她可能一个礼拜练两天到三天，那会以这个下肢臀啊腿啊作为主要的目标。那上肢的训练她也做，可能做的组数次数就比较少一些。那我是觉得这个完全OK， 就是看个人的目标，但是基本上的原则是男生怎么练女生就可以怎么练，男女之间的在重训的安排上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年龄，讲了性别两个因素，那我就好奇问一下，因为史考特医师自己有两个女儿嘛，那以他们的年纪来说，你觉得他们到什么时候要开始进入重量训练呢？
很好的问题。就是以前对于青少年或儿童的重量训练也是有很多的迷思哦。那现在最新的观念就是说，基本上他们可以遵从指示，不要发生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训练了。那这个年纪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大概六到八岁之间，就他进到健身房，他可以遵从大人的指令，就可以开始做重量训练。那顺便讲几个迷思哦，大家都觉得说做重量训练的孩子会长不高，因为重量把你压矮了哦，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哦。甚至现在有些人就发现说，其实做重训不但没有阻碍生长的情况，甚至还会帮助生长，它可以让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呢，骨质密度更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迷思？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去看一些举重的运动，比如说奥林匹克举重、健力，我们都发现那些选手都粗粗短短的，有没有？就看起来好像四肢比较短一点点，然后很多肌肉肉肉圆圆的感觉哦。原因是因为哦，我们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肢体比较短，我们的力举就比较短，我们就可以举比较重。举例来说，举重运动员，我们可以去看几乎每个人的大腿相对于他的身体来讲都是比较短的，因为大腿比较短可以让他用一样的体重去蹲比较重的重量，举比较重的重量。所以经过这样比赛的筛选之后，我们会看到台上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是短短的感觉，那是因为高的人他没办法举那么重啊，他就上不了舞台嘛。所以并不是举重让这些运动员变矮，而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矮，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比赛中胜出，才会上到电视被我们看到。所以这个训练是不会让小孩子长不高的，这个大家家长们可以尽管放心，
就大家也不要倒果为因，就是
没错没错没错，
相信专业。回到专业的部分，其实今天一直忘记跟大家介绍史考特医师是复健科的医师，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运动受伤去找你，很多人可能因为不运动导致一些伤害去找你。在临床上最常看到的运动跟不运动造成的损伤有哪些？
运动造成的损伤大概以肩膀、下背跟膝盖我觉得是最大宗。肩膀的话就是像是旋转肌的撕裂伤啊、扭伤啊，然后下背的话就是下背痛，那膝盖的话有十字韧带、半月板或者是内外侧副韧带的损伤。我承认真的运动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少人会完全没有不舒服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积极的训练一个运动项目，过了十年，你说这个人要完全没有受伤的机会真的蛮低的，大伤小伤的差别而已。像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下背痛的这种情况，但是都很轻微啦，没有真到很严重。那但是相对起来跟大家提醒哦，其实不是不运动就没事哦。像我之前有一个蛮有趣的案例，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大姐哦。那门诊的时候说我膝盖很不舒服，我帮她检查之后说你这个是膝盖退化性关节炎，简单来讲是软骨磨损了。她说她磨损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哦，我结婚之后我就从来没有跑步过，我能够坐就不会站，我能够躺就不会坐，我甚至连出门都很少。她说我的膝盖应该是刚出厂跟新的一样，怎么会磨损？那我就跟他解释说，就是太太哦，就是我们膝盖的磨损哦，其实不是只有使用会造成的磨损，其实我们的身体过重，我们现在知道肥胖其实是膝盖退化性关节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甚至哦，现在有些人就发现说，业余的跑步的选手，比如说啦，我们每个礼拜哦跑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跑兴趣的、跑健康的这种人哦，他发生退化性关节炎的比例其实比不运动的人还要更低。所以我就跟他提醒说啦，哇，你这个其实反而要开始运动才对，你的体重要稍微减一些下来，然后再来你要开始做一些缓和轻度的运动，你才能保护你的膝盖。所以我当然承认说运动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的问题，但是绝对不要认为说不运动身体就永远无痛，其实往往是相反的。
那听完今天史考特医生的分享呢，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饮食和运动真的是一门要时时与时俱进而且博大精深的科学。如果呢你想要获得更系统性的知识，欢迎大家走进你身边的诚品书店，或是透过我们这一集节目的简介资讯栏购买三彩文化出版的 Dr. 史考特的科学增肌减脂全攻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透过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和留言区告诉我们，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更轻松有效率的达成增肌减脂的体态目标。谢谢史考特，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